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启示录3章第8节。耶稣基督向他的地上的百姓显示，上帝赐福他们，给他们敞开一道传福音的门，这个门呢，没有任何的权柄、势力能够把它关上。那么，我们回想起米勒所带领的富林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好几年，但是到了1844年10月22号，耶稣没有按照他们所预期的来到这个地球上，这个运动呢？可以说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富林信徒呢非常的失望。那么当时的富林信徒呢，在大失望之余有了一种思想，当然呢这些富林信徒是从失望当中走出来，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呢很快就要归来了，但是他们的思想呢是一种闭门主义的思想，可以说呢把他们称为是闭门派，因为他们错误的以为呢上帝的恩典的大门在1844年10月22号关闭了，尽管耶稣基督没有来，但是上帝的救恩呢已经在那一天停止了，所以如果再有人归向主也不能够接受洗礼了，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够得救了，这就是他们的闭门主义思想。那么米勒呢和很多的人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呢他们就不积极的开展布道工作，只是在团体的内部呢开一些会议，查一下经，用来呢鼓励这些早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但是后来随着上帝的带领，这些富林信徒当中的许多人呢逐渐的明白，1844年10月22号那一天，虽然耶稣基督没有来到这个地球上，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洁净这个地球，而是呢耶稣进入了天上的圣所里的至圣所，最神圣的地方，要开始他的富林前的查案审判工作。那么随着他们对这个新的圣经真理的认识，他们又开始呢要为别人施洗了。本来呢有信徒虽然愿意在这个大失望之后呢来信他们的消息，因为他们也盼望耶稣基督早日的到来，但是这些米勒派的信徒呢就不愿意再施洗了，说呢你们再信呢也晚了，不能得救了。但是因为圣经的亮光重新的发出来，使他们看到自己的信仰上的错误，于是呢他们就开始认真的查经，开始布道呢为别人施洗。 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1851年末1852年初的时间，他们终于明白上帝的恩典的大门呢仍然没有关闭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呢，有的时候在教会的历史上呢，会有一段时期大家的思想呢比较混乱，灵命呢比较低落，但是上帝仍然带领着他的百姓呢趟过这一段浑水，经过这一段呢艰难的时期。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不放弃我们。我想我们在地上呢所经历的波折坎坷，在信道的历程上呢有什么样的难处，上帝在天上呢都知道的一清二楚。我们所要知道的就是上帝爱我们，他会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和勇气还有智慧，帮助我们呢在这个世界上战胜困难。诗篇32篇第8节这样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那么上帝爱他的百姓，常常的要管教他们，引导他们。为什么上帝不放弃罪人呢？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犯错的，但是最重要的呢是犯了错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求上帝的饶恕，那么上帝呢一定不会丢弃我们。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人，由于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是不耐心不耐烦，看到那些跟我们的观点不一致的人，我们就想放弃，何必惹那麻烦呢？但是上帝却不像我们，上帝不轻易地放弃一个人，甚至我们犯的一些错误也能够被主使用，让坏事呢也会变成好事。那么我们从米勒和他的一些信徒在大失望之后的闭门主义呢也看到了，因为他们关起门来研究圣经，不再出去传道，那么这段低沉的经历呢其实也使他们能够静下心来稳固他们的神学根基，通过查经呢不断地发现上帝的亮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没有浪费仅有的那些资源用去布道，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的思想非常的混乱，那么出去开布道会呢也只会是有不好的效果。所以在失败之后，他们能够安心的查经，继续的学习，等时机成熟了，上帝才让他们呢出去布道。这是一种非常有智慧的带领。我们也要常常的求主呢让他的恩典通过我们的生活流露出来，我们不要放弃对上帝的追求。尽管我们每个人呢在人生的不同的时期可能都会经历情感或者信仰上的一些波折，但是呢要相信上帝是爱我们的。我们看到富林信徒呢他们的思想呢从闭门主义转换到了开门主义，这个过程呢非常的不容易，却非常的重要。那么当时呢在没有转换的思想之前呢，他们甚至把自己称为是第七日闭门信徒，怀雅各呢都用了这个名词来称呼当时的富林信徒。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耶稣基督呢对腓拉铁腓的教会有这样的劝诫，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从这里呢，耶稣基督把自己呢称为是掌握着真理的钥匙的这样一位神。他所打开的门没有人能关，如果上帝关了门呢，就没有人能开。我们的得救与不得救呢，都掌握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我们记得从米勒的闭门主义到开门主义呢，经历了一段时间，不容易的。大家知道怀艾伦在1848年11月见了一个异象，那个时候呢，很多的信徒仍然怀着闭门主义的观念，但是艾伦在异象当中就看到了，通过印刷出去布道成了一道亮光，后来这道亮光呢环绕了整个地球。所以在异象里，上帝看到了不同的指示，要让富林信徒呢振作起来出去布道，特别是要善用这个印刷的工作。那么1849年3月的时候呢，怀艾伦在见了异象之后就写道，耶稣其实是在1844年10月22号关了圣所的门，而打开了至圣所的门，开始了他的新的阶段的圣功。那么我最佩服的呢，就是那些富林信徒追求真理的路上有错就改这种态度，非常的谦卑。在启示录7章17节，经文这样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错，我们在属灵的旅程上呢，一定会有痛苦波折的，但是上帝他是我们的牧者，带领我们这些羊呢要走到成功之地，生命之地。我们的痛苦上帝都知道，上帝呢也会给我们带来安慰。我们这些愚笨的羊呢，一旦在思想解放了之后，有了正确的神学思想之后呢，生活态度呢马上就会有积极的改变。早期的富林信徒也是这样子，他们呢看到了上帝的恩典的门仍然敞开，所以要抓紧时间为上帝传福音。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呢都认为真理是静止的，真理一下子就能得到，完完全全的都得到，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就通过本会教会的历史看到呢，圣经里的真理可以说是通过我们认真的查经一点一点去领会的。这个真理的认识过程是动态的，不是一下子呢我们现在教会的28条信仰都有了。我们现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基本信仰第28条呢，也是在最近这几年呢才统一领受之后加进去的。所以看到我们教会的发展，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灵命的发展呢，都是一步一步来进行的。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启示录14章第8节这样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是圣经所记载的启示录书中呢所写的这个第二位天使的信息。那么三天使的信息呢，对复临教会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当我们看到第二位天使的警告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想呢？早期的复临信徒也是看到这节经文就说了，既然巴比伦代表着被盗的教会，不追求上帝真理的教会，那么我们还能跟他们合作吗？我们还能跟其他的教会的基督徒一起成为兄弟姐妹吗？很多的人呢都特别的强调 启示录当中所描写的兽和兽印。一直到现在呢，也有不少的复临信徒呢看不起其他教会的这个基督徒，认为呢他们是在被盗的教会里面，不追求真理，所以不跟人家来往。那么什么时候安息日的教会开始有这个巴比伦的理论了呢？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有把这个巴比伦的名称用来指那些不追求上帝的最后的真道的这些教会呢？其实呢，早在1843年大失望之前就已经有这个称呼了。大家记得那些复临信徒呢，由于大力的宣讲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在1844年10月份到来，他们所在的本身的教会呢不能够接受他们的理论，因为那些教会呢认为耶稣基督的到来之前呢，在地上会有1000年的时间，和平时间千禧年，那么现在千禧年还没有来，耶稣怎么会来呢？所以他们不认同复临信徒的观点，最后呢实在忍受不了，就把他们呢开除教会了。从那个时候起，当时的这个查尔斯·费奇牧师呢，他在脱离的教会就说，原教会呢就是巴比伦混乱的教会。1859年的时候呢，怀雅各也说巴比伦就是代表着混乱，因为有一些教会呢把异教的思想也加入到基督教里面，比如说呢灵魂不死。所以当时的这些复临信徒呢就说，你看这些教会呢都是巴比伦。那么到了1850年代的时候呢，一些早期的复临信徒也意识到了其他教会的一些优点，所以呢认为不能够一刀切，不能够呢一下子就把人家排斥在外，这样子呢对圣公其实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我们也要求上帝呢给我们开放的心，使我们能够真正的用诚心和爱心去对待其他教会的基督徒，也常常的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然后呢从人家的身上学习对我们有帮助的地方。好，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18章1到2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这里呢又出现了一位天使，他又喊出巴比伦大城倾倒了。那么复临信徒呢对这节经文也是有认识，认真的学习的。后来呢复临信徒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说巴比伦的倾倒分两个阶段。启示录14章第8节，也就是第二个天使的呐喊，说巴比伦倾倒了，第一次呼喊，和这个18章第1到4节中间的这个，可以说这两节经文描写的是两个事件。怀雅各呢说，第一个经文，也就是启示录14章第8节第二个天使的信息，讲的是过去发生的，也就是说呢，当时各个教会把复临信徒开除了，复临信徒呢就认为其他的这些教会就是巴比伦，不容忍真理，所以是过去的事情。那么启示录18章1到4节描写的是现在，还有甚至特别呢讲的是将来的巴比伦。1859年的时候呢，怀雅各就写了文章，他说了，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对巴比伦呢这个描写，可以说有4点要注意的。第一，就是巴比伦倾倒了。第二，巴比伦里面充满了污秽的灵， 各种混乱的东西都在里面。第三，就是上帝的百姓一定要脱离巴比伦，从巴比伦出来。第四呢，就是说当上帝的百姓脱离了巴比伦之后，巴比伦就要遭殃了，就有瘟疫降在他的身上。这就是圣经的启示录有关巴比伦的四点特别重要的描写。弟兄姐妹们，巴比伦这个名词呢，在圣经里面象征着混乱背道的教会。巴比伦的前身在旧约里面呢，大家知道一个故事，就是巴别塔的故事。当普世的洪水毁灭了人类，只有这个挪亚一家八口幸存了。后来呢，洪水消退了，挪亚一家八口呢开始在地上繁衍生息。那么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们又患了健忘的病，忘了自己是罪人。他们知道上帝曾经呢把这个地球用洪水毁灭，为了防止上帝再一次的毁灭这个地球，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钱财和资源呢，要建一座塔，要超过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水呢也淹不没。他们建塔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巴别平原，所以塔就被称为巴别塔。当他们的工程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上帝就变换了人的语言，把他们的讲话呢打乱了。一下子呢，所有的人都抄着不同的语言，谁也听不懂谁的话，这个工程就进行不下去了。所以巴别塔就代表着混乱，语言混乱了。那么如果在末世的时候呢，上帝的教会背道了，听从了撒旦的教训，不愿意呢去追求上帝的真理，那么教会境况呢就会越来越糟糕，最后呢被上帝弃绝。怀雅各还有其他的一些复临信徒呢，就看出了巴比伦在启示录里面所代表的现在还有将来的一些背道的教会。怀亚伦呢也支持自己的丈夫的观点，他也说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八节的第二天使的警告呢，其实没有完全的应验完，更要在将来，也就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复临之前呢，巴比伦一定会得到警告，如果他执意的要跟上帝作对，那么将来一定会毁灭。所以启示录十八章一到四节是最后的对巴比伦的警告。那么说实在的，复临信徒跟其他的基督教会之间的关系，其他的基督徒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怎么样处得好，就需要我们真的是认真的查经，用耶稣基督的精神呢去跟他们相处。艾德在这里也呼吁收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呢一定要用圣经来指导，任何的信条教条传统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你就不要去行。如果是人的教导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改正，因为教会在这个世上发展了这么多年，我们怎么样来保持自己的纯洁，保持我们将来对上帝的忠心呢？我们只能用上帝的话语来检验。那么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人生的指南就在这个圣经里面，上帝在这个末世混乱的一个世界里面给了我们指南灯，各种各样的学说理论在这个地球上呢四处的传播，我们怎么样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呢？人的道德败坏了，人为了追求金钱和享乐呢，可以编出各样的理由 来欺骗自己，欺骗别人。但是他们的生活跟圣经的原则是越离越远。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呢，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聆听他的话语，追求他。如果我们的信仰有错误的，我们一定要谦卑的改正，这样子呢，才不至于我们一步一步的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那么真正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不脱离巴比伦等待着我们的，一定是毁灭和上帝的打击。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收。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您在来信的时候呢，一定要用正楷字体写清楚您的姓名、地址和邮政编码，以便我们回信。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也请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给您寄去一本。为了帮助大家系统的研究学习圣经，我们还开设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欢迎您报名参加。如果您想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访问 www.vohc.cn。 好，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